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开始讲因缘方面的四种黑夜。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需要注意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是要了解每种业的是依了假心以及究竟，准确认识业的相状之后呢，翻过来观察自己的身口意善闷，这样的话呢，才会认识自己落在何种业当中。那么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要认识这个罪业以及苦果的必然关系。那么认识了黑业和苦果的必然关系，才会发起远离罪业的欲望心。那么首先呢，就是讲妄欲。妄欲呢，在论上面这样讲的：妄欲色则为见闻觉之始，即此相为始，能解自今，为他另义。那么妄欲的字呢，有八种，八种就是这样的：见、闻、觉、智、以及未见、未闻、未觉、未智。那么能解的这个境呢，就是他人呢领会愿的意义，是这样的。如果不是大妄欲的一种对境，你讲妄欲不会犯妄欲的究竟的罪。所以呢，这个妄欲的事啊，或者说对境，第二个条件就是让他人领会愿的意义啊。如果对境不是能解的一种对境，那也不属于正是大妄欲的罪过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妄欲的事。那么接下来呢，讲这个妄欲的意乐。那么论上说到，意乐分散，相则未以说间，边想不减，即于未间边想见等。烦恼者为善毒，登其者为夫昌祥，若说自矣。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依乐呢可以分三种啊，也就是说相、烦恼以及登气。那么依乐当中的这个相呢，就是见相呢编为没有见的这个相，没有见的相呢编为见的相等等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登字当中呢，还包括呢问、觉、智这三种情况。比如说这个问的相呢编为没有听闻的相，没有听闻的相呢编为听闻的相当的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这样就明白，这个依乐也是具足三个方面，其中这个相呢，确实他没有见到的，没有听闻的，他往往就是想说见到了听到了啊，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觉和智，觉就是觉受，智呢就是分别了知，没有觉受，没有分别了知，但是呢编为觉受以及这个分别了知当当啊，是这样的。那么这里需要了知这个变相，那么所有的这个变相呢，只是在他人面前变而已，对自己本人来说，没有见就只有没有见的这个相，不可能是见的相。对自己来讲，没有听闻过的，只是没有听闻的相啊，不可能是真实听闻的一种相，当当啊，是这样的。然后这个烦恼呢，就是指贪嗔痴的烦恼。然后这个登气，登气呢，就是夫常相乐于言说的一种欲望心啊。那么这里讲的夫常相，就是指这个变相。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依乐分三种，并且呢相、烦恼、登起都有一种大妄欲的依乐啊，是这样的。好，接下来讲这个假性。假性者为何厌所或莫忍所或先甚想，此乎所求何为自利，何为利他啊，虽为何故，说其同凡之中，所以妄欲利间及出恶语，虽教踏索其三已成，居士笨时欲以事也，皆说教他一成业道，毗来野中说其此等究竟犯时，要许自说。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了妄欲的假性。那么妄欲的假性呢，有很多种方式。从表达上来讲，有言说的，书面陈述的，也有以默然认可所说的意义，还呢有以手势等肢体动作做这个表示。 那么从这个动机上来讲，不论是为了自利还是为了他利，不论是因为部位还是为了获取财物，不论因为何者而说，都是犯妄淫的罪。然后从人家心来讲，瑜伽师地论当中也说，对妄欲、利间欲、除恶欲，不仅仅是自己说，即使教他说，也成为业道啊，是这样的。然后呢，佛在毗奈耶经当中说起这些口业究竟违反的界限的时候呢，界定为需要自己说。那么在毗奈耶经当中是针对出家三门讲的，这一章就是讲了这个家性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讲究竟啊，究竟者为他临劫，即使是说若他未劫，精诚弃于离间出与一解通次。那么这个王玉的究竟呢，就是对方已经领会一次。世亲菩萨在俱舍论智识当中也说到，如果他人没有理解，仅仅成为其欲啊，是这样的。那么离间欲和出欲也是这样判定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人没有理解的话呢，就不是这个离间欲以及这个出欲，仅仅成为其欲的过失。那么这一章呢，我们就讲了王玉的思意乐驾心以及究竟的条件。那么下面呢，我们以公案来说明大王语以及他的过报。那么我们首先讲一个松草寺的一个公案。那么这个公案是这样的，宋代的名相司马光呢，曾经将他忧事的一件事情，他就说，小时候我呢剥核桃吃，那么姐姐来帮我剥核桃皮，剥不下来，他就走了。那么一个丫头用开水一烫就撕下皮了，那么姐姐转回来问，是谁剥下核桃皮呢？我说是自己剥的。父亲这时候恰好走过来听见了，呵斥我说，孝子怎么可以撒谎，况且孩子在骨肉之间，能这样做吗？我从此一辈子都不敢说不合实际的谎话啊，是这样讲的。那么在这个公案当中，没有剥核桃皮，变相为剥核桃皮，这就是王欲的相。然后贪求名声就是王欲的烦恼，夫常没有剥皮的相，而乐意显示自己剥皮的欲望性，这就是王欲的登起啊，是这样的。然后呢，为了自利，也就是说你先是有能力求得赞叹而口头言说，这就是王欲的假性。那么究竟呢，就是听者也凝回一次，这就是王欲的这个究竟啊，是这样。那么这个司马光知道惭愧，那么认识王欲不好之后呢，勇猛盖过，从此呢一生也不敢说王欲，这就是具有方乎相续的不王欲啊，是这样。那么这是一个以贪心追求名声而造下王欲业的公案。那么在生活当中，为了偏取名声啊，为了求地位啊、财富啊、功绩等等，人呢往往会隐藏真实一面，说一套这个虚假的。那么这样心口不一，都是叫这个妄欲啊，自毁然无自济的相续，而且呢成为修行的一种障碍，还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要面子的人，往往不肯承认自己的缺陷，而且呢在交谈过程当中呢，不知不觉就会打妄欲的，就会掩饰，或者呢为了现实自我，容易夸大自己的功德。那么这些地方呢，都要仔细反省，才能修好口业。在感应篇回篇上面讲到，唐朝呢有位相父，他呢传代道士的衣冠进入这个京城，也没有人认识他。那么他就是说自己有几百岁，有长生不死救度世人的一种方术。那么他呢是封唐玄宗，得到了皇上的恩宠而名为一世。那么后来呢，有一位太学生亲眼去见他，问他说，先生你究竟是哪一个朝代的人？那么他说是梁朝人。亲眼呢又问他，当时你做官了没有？他就说曾经做了西凉州的节度使。那么亲眼呢就是呵斥的说，怎么能这样狂妄，丧躯以天子，下狂火四人。梁朝是在江南，哪里找得到这个西凉州？只有四平、四安、四真将军，哪里来的节度使？ 那么江户呢无疑赢大的，参规的无地自容，几天之后呢就失去了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公案当中呢，江户造呢很严重的王宇罪，王宇的赐就是江户的生平单赐，那么人界的境很大很大的，伤之于天子，下之于听到他的司祭的无数人民。王宇的这个相呢是非几百岁变相为几百岁，非粮草任变相为粮草任，然后呢非西凉州节度使变相为西凉州节度使等等。然后呢这个王宇的烦恼呢就是贪求名利的一种贪心。王宇的登基呢就是福昌真实情况而乐意如此严肃的一种语心啊，是这样的。王宇的这个家姓就是为资历而严肃，王宇的究竟呢是停泽宁回花语的意义啊，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欺骗一个人就会亏对一个人，如果我们欺骗一百个人那就会亏对一百个人，而这个江户呢是欺骗了整个天下，所以说当谎言揭穿的时候呢他就无地自容，无法面对天子，无法面对百姓。那么王宇对他的内心呢造成了巨大的一种压力，他在惶恐忧愁当中呢几天就死去了，这就是王宇最把他彻底摧坏的一种公案啊，是这样的。还有呢另外有一位心脏的占卜师三藏心相穴，但是呢他一般都是呢猜测任的意象，推算多不如法的，或者呢往往受别人暗中助托颠倒而说无别人的大事情。那么后来呢他叫自己的舌头而死亡呢啊，是这样的。张某呢既然以舌根造成妄语蒙骗世人，那么先是就需要以教舌参师来受过报，除了这个先是过报之外还有后世更深重的苦报，所以打王宇的话呢会造成今生来世不遇的一种过报。佛在《楞严经》上面也说，宣惑误时一无众生，死后当堕入无间地狱。另外呢在《禅密要经》上面也讲到，对于佛陀的十种弟子来讲，如果在佛法当中微了求得利量啊，贪求无厌，那么这样大妄语也是非常严重的一种妄语，肯定会堕落善恶去的。或者呢为了这个好的名声身口放逸，却自己说坐禅精进呢等等，那么这样不该会的话呢必将堕落恶道的。如果比丘啊比丘尼等修法没有正式成就，而自己说我捡白骨啊，或者说我梳习惯完全成就啊，那么这个比丘和比丘尼等就是欺骗天龙贵神等等，这种恶人就是魔王波逊的重心，他临终之后呢比三殿比周瑜还快，必定会堕入阿鼻地狱受苦一劫，而且呢从地狱出来呢还要堕在恶鬼当中，在八千年当中呢吞噬日铁万，然后呢从恶鬼界脱出堕入出生道当中，再生常常托付沉重的托付，之后呢还要摆离薄皮经历五百生再转生在人道，也是龙盲阴压龙残败病等等，其中也需要心理重重的痛苦，难以用语言来描述，是这样子在禅密要经上面讲到大王宇的故事。那么需要了知这个大王宇而承受过报呢，不单是凡夫的身上，甚至阿罗汉的身份上也会承受大王宇的过报，这个呢下面我们通过公案来做抉择。王羲呢吉宾国有一位绿月阿罗汉，他在山中坐禅的时候呢有个人呢丢了一头鹿，那么他就沿着六角鹰找到绿月阿罗汉的住房，当时呢他正在筑巢染衣服，奇怪的呢就是这个法衣呢自然变成了牛皮，然后呢染子呢自然变成了牛血，所筑的染草呢自然就变成了牛肉，那么所吃的钵盂呢自然变成了牛臭啊，是这样的。见到这幅庆经，施主就把绿叶阿罗汉呢翻绑起来交给当地的国王，那么国王就让他进监狱，一晃就十二年过去了。在这个期间呢绿叶阿罗汉呢常常做的就是为御监养马清除粪便这一类的活，那么这个绿叶阿罗汉有五百位真的阿罗汉国的弟子，他们呢就是寻找师父
医治呢不知道师父的下落。那么在夜远将近的时候呢，一位弟子呢终于观察到师父是囚禁在疾病过的监狱里面，那么他就去告诉国王说，我师父在监狱里面，希望国王呢能裁决处理。那么国王呢马上就派人到监狱当中去核实，那么使得进入监狱里面，只见到有个人相貌很憔悴，胡须头发都是很长的，正在给狱监养马清除粪便。使者回来就禀报国王，没有见到有上门立约。那么这个立约的弟子呢很有智慧的，当时呢他又对国王讲，希望国王呢下一道命令，凡是必求都允许出狱。那么国王呢照他这样宣布，利阿罗汉呢听到这一句话，顿时就是须发自然脱落，袈裟披在身上，而且呢曾讲虚空先是种种的圣变。国王呢见到这种情景，他呢连忙五体投地，对利阿说，尊者请您接受我的忏悔，而且呢询问尊者是以何种因缘而甘遭十二年牢狱自苦。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利月阿罗汉就回答说，王须某一时我也曾经丢失了一个六，我就一直跟踪寻找，当时呢诬陷一位毗湿佛偷六，经过一个昼夜，后来我因此堕落善恶道，受了无量的痛苦，一月未尽的缘故，今天得到阿罗汉果，仍然受报啊，要受到别人的误报，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公案呢突出显示两个要点，第一个呢就是王一业的增长光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王一业的临守三牛果，就讲到了这两个要点。那么利月阿罗汉前世在一个昼夜当中五百个毗湿佛偷牛，结果这个业力不是一次就能报尽的，而是呢会一连串的成熟了果报，就像一颗种子成熟起来以那股势力会不断的往上涨一样，是这样的。那么一天的误报让他在三恶趣当中受了无穷无尽的痛苦，专为人生呢真的阿罗汉果，还要被人误报入监狱，而且呢以十二年喂马出分最后才消尽的，所以说不能消砍这个狱的业，他会有年数反应的啊，的确是这样的。那么第二就是先师您收登六过的这个相啊，那么前世呢帮人偷六，近世呢您受的也是被人无帮偷六，当业力成熟的时候呢，发衣染指染草啊剥玉，自然变为牛皮牛血牛肉牛兔的一种形象，是谁在制造这一幕闹剧而让利于收帮呢？这个我们需要了解，根本不是梵天第四天，不是废因，不是福音，唯一自己戏弄别人的罪业在制造这一幕牢剧，翻过来戏弄自己。那么这样来思维的话呢，越想越会觉得业力深深不可思议，过呢随业而转的，就像互相回应声音一样，传出去什么就会回应什么，丝毫都不会错乱的。那么我们如何对待人事物，翻过来就会得到那样一种回报的，这个叫做临守淡流。那么认识这个道理之后呢，就会知道一个人对待宇宙万物的方式以及他人圣的成败关系是很大的，每天面对每个人啊，或者说每个生物每件事情，我们都要晓得发出去什么就会回收什么，所以说哪怕是对待一个地位很低下的人，哪怕是对待一只蚂蚁，哪怕是对待一朵花，如果是一种不善的方式，那么翻过来就是障碍自己的，而给人一个友善的态度以及意愿，并没有浪费什么，反而会积累起很多很多的福德啊，是这样的。只要在意愿的方式上转一下，那么效果就会不一样的。所以呢，能抉择业和过的关系，就可以决定做任的这个道，就是一个善字。只有这个善的方式是最合理的、最恰当的。那么这个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合理的一种这个方式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 对人善心善欲一定会是好报的，如果对于宇宙万物都是那一种善的方式，那么得到的就会全是善的回报。这就是您收灯柳给我们的启发。那么下面我们再讲一个公案，公案是这样的，佛陀在世的时候呢，人悉比丘有一天以身同力来到大海的旁边，那么见到一位裸体恶鬼，披头散发的，头发呢长得盖住了全身，而且呢恶鬼双眼致命，然后呢鼻孔和嘴巴里面呢不断的有许多小虫爬出来咬他的肉来吃啊，是这样的，而且呢他的身体呢就像胶木一样，浑身散发出臭气，幽熏之外都能闻到。那么在这个裸体恶鬼的身后有花斑狗追咬他，那他浑身痛苦不堪的，在痛苦的逼迫之下狂奔乱叫的啊，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人悉比丘翻回舍卫城，把这次所见所闻的禀告佛陀，佛陀说起他的前世的因缘，佛就说王悉迦舍佛时代有一位施主的女儿，长大以后对迦舍佛的教法生起信心，发心出家修学善障，后来成为将军说法的法师，受到了很多的供养。那么他曾经劝很多世诸发心建净堂、建佛塔，供养佛陀、供养圣众。他本人长相好，年轻有为，又出生在富贵家庭，养成他一种傲慢的性格。那么后来呢，他就犯了根本戒，仍然享受圣众的财产，最终呢被其他的比丘尼发现了，准备将他并住。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大发嗔心，恶口骂人，无理诽谤其他有序和无序的比丘尼，犯了戒律。那么此后呢，他被驱逐出僧团，还是恶习不改，在白衣居士前呢到处讲僧众本来没有的故事，让僧众彼此之间呢产生邪见，导致呢白衣也对僧众颇有畏惧，尤其不明事理的人呢，盲目跟从邪说者，对三宝退了信心，不再供养僧众。那么当时的这个比丘尼呢，就是今天的这个裸体恶鬼，他对有学和无学比丘尼中恶行诽谤，所以呢专称为恶鬼。他呢对僧众无因诽谤，恶口谩骂，所以干得口鼻当中爬出许多小虫，要是他的圣肉。他呢破戒之后呢，继续直接享用僧众的财物，以及无因诽谤的僧众，让白衣退失信心，所以呢被许多花斑恶狗金嘴吃药啊，是这样。还呢他骂人的时候呢用邪眼看人，所以说导致双眼瞎骂啊，是这样佛陀做了抉择。那么通过这个公案，我们可以看出以很多种罪业的差别，就会不错乱的造成了很多种苦果的差别啊，从今生来世啊，或者是感受三恶趣的痛苦啊，甚至得到人生还是有种种痛苦的过报啊，是这样来分析王宇的罪过。另外我们还需要了知，在王宇当中呢，以背起私宴的王宇业呢极为严重的啊，极为严重的。下面我们看背弃私言、背弃承诺的过报。在这个《幽为朝堂笔记》当中，就是说到有一位丈夫是都灵镇的人，以翻运为业。那么有一天呢，他和当地的土豪震怒，土豪指挥他的仆人把丈夫推下石桥。当时呢，河水呢刚刚结冰。冰块的刃角就像利刃一样锋利，那么丈夫的头颅骨呢被撞破裂，人们把他抬上来的时候呢已经是奄奄一息了。那么这个都灵镇的里长一想恨这位土豪，就立即把这件案子上报官府。那么官府呢估计这桩案件有利可图，所以说追得很紧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丈夫呢让母亲私下去见这个土豪，而且呢就是转达他的话说，让你偿命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只要你答应在我死后带养我的老母和幼儿，趁我还没有断气，我可以到官府去说是我自己失足掉下桥去的。那么土豪当即就答应了他的条件，这样做了承诺。 那么这个丈夫呢，处处认得文字，他还能认同自己写了一篇自公状。那么由于公状缺作，官府也没有办法了。当这个丈夫死后呢，秃皓竟然赴约，否认生前的这个承诺。丈夫的母亲呢，屡次向官府控告，终于由丈夫的供词做根据，官府也无法为他伸冤。那么后来呢，这个秃皓呢，何尊呢就骑马夜行，忽然马失前蹄，他也掉到桥下摔死了。那么对这个供案，有人可能会这样想，秃皓自私背弃了一句承诺，为什么会这样受过报呢？那么这个问题怎么回答？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一句承诺里面所含的分量，表面上看只是一句话，实际上呢，这一句标示把抚养丈夫、老母以及这个幼儿的全部责任都背在自己的身上。那么它包含成年累月、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义务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背起这一句承诺，就是把诺言当中所含的一切责任全部抛弃了。可是因果规律是非常公平的，占了便宜的人就会让他亏损的，那么背起承诺的人呢，就要让他颠倒堕落而失望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余宴的道呢很大，不要轻率发言。三人呢不轻易承诺，一旦这个承诺的话呢，就像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一样不会变动。情妇的愿相呢就是相反的，他一开始呢就随便承诺，而且呢会容易发很大很大的誓言，可是连小的承诺都无法坚持的话呢，那么怎么能信任他可以预先承重的誓言呢？我们需要了知，轻薄的人发誓三天之后就会背离的，这是拿誓言当耳笑，后果呢就是很严重的。所以承诺以后呢，必须要做到尽心尽力，想一切办法应该让他真实的承办。你承诺呢不做，这个承诺也是承诺妄语，那么这样的话呢，过报是很严重的。下面我们再看一个供案，就会知道这个供案呢啊是这样的。在这个干阴片诸勋证上面就是说到，苏州吴群放的四翁呢不识钱财，年过四十才生了一个孩子，一次呢他带几百两银子到呼丘去见观音大殿，那么忽然听到监祠旁边传来一阵哭声，上前一看，原来是幼年时候诗书当中同坐的这个桂倩。那么这个师翁呢急忙上前慰问，桂倩就说家里贫穷，欠了债，被逼走投无路，打算在这里了取生命。那么师翁呢很同情他，就送他三百两银子。那么桂倩呢向着观世音菩萨礼拜，而且呢发誓说，师君的大恩假如今生不能报，来世也要捉犬马来报答，哭着跪拜而去。师翁回家之后呢，桂倩上门来致谢，那么师翁见他贫苦，又把一篇诏冤送给他安身。那么这个归倩呢有一个儿子，师翁也约定了婚姻。不久呢，这个归倩在诏书下挖出埋藏的银子一千多两，其实呢是师翁母亲当年埋藏的。这样归倩家呢就变得殷实富足起来，师翁家呢日渐衰落，夫妻呢相继死亡，儿子呢无依无靠的。那么归倩呢听从妻子孙氏的话，不但因会呢一千的事业，还想拉条婚约，即便全家搬到这个会稽去居住，社欢去投靠他，他决绝不接纳的。社欢不得意，只好托邻居向桂倩提出过去父亲资助过他三百两银子的事情。那么这个桂倩就是说，接待必须要有借据，只要拿借据呢，我决定不来账。社欢听了很气愤的哭着回去的。那么过了几年，桂倩呢到京城办事，被人欺骗，丧失一般家财，住在旅店里面无聊昏睡的时候呢，忽然到了一大寨园前面，园门关闭的，旁边呢有一个洞，那么他不自觉的两手趴地钻了进去，只见到大厅里面灯火辉煌，有一位老人靠着断坐，他就是这个四翁。那么这个归倩呢很惭愧，想坐以信命，可是后来趴在地上怎么也站不起来，
抬头和释翁说话，那么释翁也不回答。至是何此他说出生应当是框叫什么，又见释欢从哪里出来，跪前就要住他的衣服，做出残细的一种样子轻罪。那么释欢骂他就说出生你装什么怪，一脚把他踢走了。跪前听到频频叫出生，心里纳闷，他低头走到厨房，见释翁的母亲做着切一块猪素的肉，跪前就在桌游挑来挑去，而且呢蹲着说夫人家都怀就恨呀，那么这样祈求给他一块肉吃。那么释翁的母亲又叫仆女说出生嗷嗷乱叫，实在是讨厌，快拿棍子来把他赶走。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跪前大吃一惊，跑到后院见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都在，仔细一看都是那狗的像，回头看自己的这个身影也是狗像，心里呢非常害怕。他就问妻子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妻子说你还记得关于大殿前的誓言吗，还有什么可说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夫妻父子绕着浴池走，肚子都是饿极了。那么见到有人的份，问了问气也不坏，妻子和儿子先吃起来，自己也馋得六口水用舌头舔了舔，觉得味道很美，自恨太少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忽然听到传呼说主人命令从这些狗当中选一条肥壮的猪来吃，就把他的脏子困去，哀叫声极为惨凄的。那么归倩呢猛然惊醒，原来是个梦，那么他急忙收拾行装回家。但他到家里见家的中堂旁边呢听了两副棺材，工作上提着两个儿子的性命，他的心呢越发跳得很厉害，赶紧进入卧室，妻子已经快要断气了。这个时候呢跪前喊他，妻子忽然瞪着眼睛用他长子的声音就说父亲怎么今天才回来，阎王因为我们家背负施嫁的大案，父亲以前有誓言我们兄弟和母亲善认，明天要去施家投狗胎，两条公狗是我们兄弟，一条背上长瘤子的母狗就是母亲，父亲因为阳寿未尽，到明年八月也要做施家的狗来实现一切的誓言，只有妹妹明灵应当和释欢结为夫妻，可以免除此难。说完就断气了。归倩呢见到说说和梦特别相符，又惊慌又痛苦，刚要殡葬，全部住房又烧起来，三副棺材都烧成灰烬。他呢带着女儿到苏州访问释家儿子的消息，他呢本以为释家辞聘，不知漂泊到何处去了。那么到了这个释家，却见到门墙，焕然一新，问释家的邻居才知道释欢中举，娶了邻居中资财政的女儿，跪前惭愧悔恨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呢找到一个原先相识的人向释家表示悔过，要求见面，而且呢想献出女儿做妾来赎还以往的罪过。那么释欢不答应，再三恳求才允许见一面。那么归倩呢刚进门，突然从墙边穿出三条狗来，围着归倩哀叫，其中有一只背上呢固然有瘤子。归倩知道就是妻子，心里呢很痛苦的向释欢哭拜着不肯起来，对他讲述自己的梦以及妻子临终的话，而且说今天我的家衣破不能回去，但愿恩人网开一面，收留我女儿作为婢女，我也愿做仆人终身服侍，以免托身为狗，我就止诉了，是这样讲。那么这个释欢见他说的悲惨正见，也就勉强答应了，选择这个吉祥日去呢他女儿做妾，归前也随女儿住在旁边。那么这天夜晚归倩呢做梦，梦见妻子对他说幸亏你悔罪，施家的祖先已经为你祈求眷面，我们母子也得以脱去狗身。那么到了天亮，
听说三只狗呢夜里全死了啊，是这样的。所以说给别人已经承诺的，自己有能力有机会不做这样的话呢，也是成了大的一种妄议，而且呢他的过报非常严重。所以说大妄议有没有利益，通过这个公案完全我们可以了知。今天就讲到这里。
Sunam dayi tamche asubha nyatunne nipe dhanna parche chan tika nanche valon chupa chupin cholen dho adrushum